谈古论今，跳跃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生活百分百。
听众朋友，你的收听的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石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快讯，是美国的财政部在网站上公布了一个中港官员的制裁名单。这个制裁名单里面有11人，11人名单里面基本上是目前主管中港的高官，除了韩正之外都在这个名单里面。这个震撼力是相当之大的，对香港人来讲，尤其是抗争的香港民众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喜讯。这一次的制裁就是遵从了7月份川普总统签署了的香港自治法和行政命令里面的香港正常化的命令，对破坏香港自由和民主的责任人进行制裁。这一次不是说听声音了，直接就是有了实质性的行动了。我们请时事评论员路桥和我们分析一下。
是啦，咁而家呢個消息已經係傳遍天下㗎啦，已經大家都大概知道嘅。不過咧，我哋都就好快脆講講佢哋究竟係邊個啦。有中港官員啦，第一個當然係林鄭啦。咁另外咧就係警務處長鄧炳強啦，前警務處長盧偉聰啦，佢終於都難逃劫難啦。另外咧就係呢個港澳辦副主任啊張曉明，張曉明亦都係大家非常之痛恨嘅一個人嚟嘅。另外咧就係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啦，中聯辦主任樂慧玲啦，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香港特區律政司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偉，前一排仲好多嘢講嗰個，跟住咧就係香港特首辦主任這個陳國基，這個係財政部咧頭頭係由 Bloomberg 即係彭博社佢透露出嚟，好快就財政部就已經公布曬啦，仲將佢哋嘅中英文全名、出生日期、地址、身份證號碼同埋護照咧。全部公开，
哇！呢啲个人敏感信息被公开系咩意思咧？吓，
咁呢度咧，我就觉得系即系美国已经唔系当佢哋系普通人，而系当佢哋系反噶啦，系罪犯嘅反。只有系罪犯，只会系将佢哋嘅咁个人嘅资料咧，系完全公开嘅啫。呢部分就已经，我谂佢哋翻去睇到，即系佢哋知道咗之后，心里边一定系非常之难受嘅吓。呢11位被制裁嘅中港官员咧，就已經被納入了呢個外國資產控制室，即係 OFAC 裏面的所謂 SDN 被制裁的名單啊。咁 SDN 係專係將全球的被制裁國家的人或者實體咧係加入去嘅。咁啊，聽講伊朗咧就已經有萬幾人咧喺呢個 SDN 裏面嘅。
主要對呢一部分制裁的人咧有啲咩限制咁啦
嚇？咁佢制裁佢啲咩咧？他的資產在美國會凍結，他們入不到去美國的了。但是根據香港正常化川普7月15日簽署的行政命令的第四部分呢，就是受到這些制裁的中港官員呢，就是不可以跟美國任何人或者機構做金融交易。這裡很慘的，這裡就是意思說你不可以跟花旗銀行有任何的交易，你不可以跟美國任何的一個保險公司有實體的來往。這個就是差不多就是絕了他們很多的財路。這一部分很多的評論員已經講，所以我不想再多講這方面的金融制裁，但這個是非常之致命的。還有一樣就是 under 這個 Hong Kong Normalization 的行政命令，就是他們的家屬日後申請入境和移民美國都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他們已經在美國呢，就不清楚會怎樣了。但是根據這個行政命令是有這一行的，就是要禍及他們的家人的，就是財政部那一份講他們的罪行就多得不得了了。那龐佩比較簡單一點，他就指出林鄭、鄭若驊、曾國衛、鄭雁雄、陳國基和李家超、鄧炳強這7個香港官員呢，就是港版國安法呢、這個這樣的法律之下呢，他們是逮捕、拘留或者監禁個人，並且參與了制定、通過和實施了港版國安法。咁蓬佩奧就話呢個港版國安法實際上係中共鎮壓香港嘅工具啊。咁另外夏寶龍、張曉明同樂慧玲咧，蓬佩奧就指責佢哋咧，就係佢嘅行動同埋政策咧， 威胁了香港的和平、安全、稳定和自治，这些是他们的罪。关于这个已经退休的香港前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庞佩玉就指责他，就说他的行为和他的实体成员，就是他那群恶警的行为，就是从事了言论审查、禁止限制和惩罚香港公民使用言论和集会自由，同埋咧，亦都係限制咗啲人佢哋獲得一啲獨立嘅印刷品嘅自由，嚇係在線嘅信息同埋媒體廣播嘅自由。咁所以佢都講得好清楚。其實講真啦，香港人對呢班人佢做嗰啲惡行清楚到不得了。但係而家由阿龐佩奧講出嚟咧，即係大家就特別係覺得真係咧惡有惡報啦，若然不報，時辰未到，而家時辰已到啦。咁呢班人咧，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哋喺過去咧，就是害香港人害得很惨的，即是他们是同埋中共两个合围来围殴香港人，倒行逆施，胡作非为，是全力咁样用尽一切的手段去禁止香港人是过佢一向的生活，同埋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我讲得简单啲咧，就呢堆人合埋嚟咧，系专门去系害香港嘅。佢不但害黄丝，亦都害蓝丝。嗱，今次呢个港版国安法咧，好多蓝丝都系心里边系好唔顺气嘅，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咁最近嘅倒行逆施有咩测 DNA 啊，又俾29万人头头又唔使佢哋检测，免佢哋检测啊，呢个限聚令啊，佢哋嘅限啲人唔可以去食堂啊，即系无论边一方面你睇到佢做嘅嘢，其实佢嘅唯一嘅目的就系佢要去服侍呢個主子中共，佢冇一樣嘢係為香港人著想嘅，即係好多人都話睇到眼火爆噶啦，嚇！即係好多人今次點解會咁高興，就係因為佢哋所做嘅嘢真係倒行逆施嚇。咁咧，而家呢個所謂嘅惡報係啲咩惡報咧？好多人就話啊，佢哋啲資產啊被禁啊，佢哋啊又話唔去得到美國啊咁樣。阿林鄭又講得好清楚啊，佢嗤之以鼻嚇，佢根本一啲都唔會影響佢，美國唔會影響佢。我講俾你聽啦，如果淨係美國唔俾你去美國啊，可能真係影響唔到你哋呢一班人。但是你覺得英國不會跟呢？第一個跟的一定是英國，我估計一定是英國，第二個就是澳洲。加拿大說了他們暫時不會去到制裁的部分，紐西蘭我都不清楚他們，但是英國和澳洲一定會跟。跟住呢，就是一些即是這個反共的非常之活躍的一些歐洲國家都會跟，甚至是瑞典、瑞士，另外就是丹麥，這些國家很可能跟，而歐盟也都有很可能是跟的。因為在英國的帶頭之下，歐盟很多事情他們是覺得前面有先頭部隊，他們會跟。所以如果你認為你去不到美國影響不到你，你真的太天真了。說真的，這班這樣的人，他一生人的終極目的是什麼呢？名名利利和下一代，沒什麼其他東西了。林鄭都說了，他自己作為特首，他最重要就是學到那三個樣，就是要保護自己的家人。但是我恐怕你現在除了你自己的利益沒了之後，你也都是臭名遠播，你哪裡都不用去了。列入美國的制裁名單，如果將來列入英國、列入澳洲，你真的什麼地方都不用去，你連回去大亞灣你都可能有問題。
為什麼？大亞灣是中國大陸的地方、啊，
因为中共的那些人，他们看事不是好像、你以为我什么地方不去，我回去大亚湾，人家都不会看得起你，都觉得你是牛鬼蛇神，敬而远之。所以你臭名远播之后，利又没有了，名又没有了，咁你嘅下一代仲有啲乜嘢可以值得骄傲呢？以后你如果话啊，我爸爸系李家超，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少少好尴尬？你会尽量唔好讲俾听你阿妈系林郑，啊你爸爸系李家超，你会唔会咁样做？你真系害三代，到你嘅孙啊，你都可能啲子孙都会以你为耻啊！佢哋边度都唔会去唔到啦，佢唔会觉得你系害人精咩？系嘛？咁所以我觉得佢哋一生人嘅终极目的呢堆咁嘅人，名名利利同埋下一代啊，自己嘅最亲嘅人。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不理的了，他们什么都做得出的了。我恐怕你这三样东西都会全部是烟消云散。旁边的人看到当然有个阵没得睡啦，是吧？那以后你有什么空位还够不够胆有人涌上去要去拿这个空缺先？其实香港都有这样的问题的了，你招募警员已经招募不到了，有空位有没有人够胆去做？这个我觉得这个对旁边的震慑也是非常之有作用的。那你中共有什么反制措施？我觉得他呢，即是现在美国每一日都有个核弹，有时两个，是吧？昨晚呢，川普又签了行政命令了，就讲了美国的公司不可以跟 TikTok 那个母公司或者腾讯做生意，这个影响是大到不得了的。美国公司是很多的，包括很多很著名的品牌，很多在网络里面已经是全球都要用的一些 apps， 一些的操作的 operating system， 一些操作系统，那个影响是大到无边的。今天就是林郑了，就是制裁林郑，所以每天他都有很多核弹不断扔出来。 咁我谂而家中共已经头晕噶啦，特别咧就而家就已经去到夏宝龙嗰级啦。
会唔会仲有下一批名单啊？
咁我哋好多人就话，咁下一批系边一个咧？如果呢、這个即系已经系喺嗰个所谓嘅SDN 啊呢、這个制裁名单里边有萬几个伊朗嘅人员喺里边，佢会唔会净系喺香港同埋喺中国大陆就香港问题制裁十一个咁少咧？咁我谂下一批咧就大家去猜下好唔好？猜中有奖。
睇嚟路桥似乎心目中有一份名单咁、哦，
我都有我嘅名单、哦。我觉得下一批咧有几个人系一定要嘅。香港嚟讲咧就是、董建华、梁振英、叶刘、谭耀宗、谭慧珠同埋梁爱诗呢几个人咧，佢哋系带头，甚至系即系推动啦吓。佢唔系带头咁简单，一直推动，同埋喺法制方面，譬如阿谭耀珠同阿梁爱诗好多嘢讲。作为所谓嘅咩基本法嘅委员会啊，佢哋自己本身系律师，出嚟讲咗好多。迎合中共的说话去坑害香港人的东西，这几个人我觉得应该是第二批先将他拿出去制了先。还有呢就是韩正和栗战书、啊、这些人都是跟害香港是很有关系，一步步来啦，慢慢来啦，不用那么急的，是吧？那么我们就看看他下一次我究竟我估中有多少、
啊、这次看到的全部制裁的人都是官员啦，下一次会不会制裁非官员方面的人呢？譬如生意人啦，出来支持那些啦。
非官员的就多了，譬如话喺头版头条咁样啊，登晒支持国安法啲媒体啦，喺美国都有啦，系嘛？另外就有啲商人啦，讲到出嚟啊，我撑啊，我撑国安法啦，啊，渣打汇丰都走唔甩噶啦，因为佢哋撑过吓，佢哋撑过一啲银行啦，头先讲咗啦，啲商人啦吓，呢四大家族啦，各行各业啦吓，呢啲咧就系、是。非官员类别，咁啊慢慢嚟啦，一步一步嚟。我就觉得中国人所讲嘅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系嘛？若然不到嘅时辰未到，而家似乎时辰已经到咗啦。
针对香港方面制裁中港官员嘅事件咧，评论到呢度，好多谢路桥，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我们昨天用了两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美国社会、美国整体，主要是美国政府，他在三组人的配合下，只能叫配合了。其实这只是表现出来的，对中共展开了一种全方面的一种进攻。你表面看起来，他是动用了整个国家的资源，在打击明确打击习近平共产党，是美国国家、美国国民自我觉醒的过程。如果说的再超然一点，是美国社会、美国国家、美国人，在他们民选的总统的背景之下，以地球为中心，人类在自救的过程。这种自救一定触及到生命本身，触及到生命的，用共产党的话，哲学的话叫意识形态，用人的生命的角度来讲就是进化。我们在节目中讲中国的进化，蓬佩奥昨天说美国的网络要进化，其实就是这么个故事。那你放在国家，放在人类环境中是这样，放在每一个人身上同样是这样。在今天是一种自我保持、自我进化的过程，他知道共产党不是人，所以建立的国家他不叫国家，只能叫政权。所以我才说是美国社会，因为他有神的背后的背书，带领着整个人类打击中共，是自我进化的过程。你一定会看到他要在共产党的生命品质上，在今天人们的哲学中的意识形态角度中，在人类社会中要进行大清除。所以在人的环境中，美国是未来。人们会表现在利益的角度。但是呢，很显然，作为川普来讲，川普的外在表现，11月3号要进行美国大选，到现在算没多少天了。所以他的时间很有限，人的表面是时间很有限， 对中共而言是2020年天灭中共的时间就这么多。当时间只剩下这么多天的时候，美国社会能够觉醒到什么程度，将直接影响到他未来共产党被天灭之后他的纯净程度。所以你看到的就是目不暇接，川普不睡觉，拼着命的干。我说句难听话，拼着命的干。嘿，昨天晚上，今天是8月7号，8月6号晚上10点多，他发了两个行政命令，动用了美国紧急状态法，在45天之后 ,9 月20号在美国境内，在美国境内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机构禁止使用抖音跟微信，包括微信支付。这个在美国很多华人使用微信倒钱的，这事儿你得抓紧，这事儿不好办。我们前两天节目中还提呢。然后同一天在美国境内抖音所有人禁止使用抖音。在美国所出售的所有电子产品当中，就是这个你的移动设备当中，禁止放上中国制造的这两种 APP。 所有美国人，包括拿了美国绿卡的人，禁止使用这两样东西，动用的国家紧急状态法。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美国白宫拿出的行政命令，直接打击的是微信，它里面动用的是紧急状态法，美国紧急状态法给予美国总统的特殊的权利。封杀的原因是因为这两样东西，只要你把 APP 把它的 APP 下载到你的手机上之后，他们会把你手机里所有的谈话资料、所有的个人信息直接转发给中国共产党。所以美国总统鉴于这种状况，为了保护美国国家的安全、美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下此命令，禁止所有美国人、美国机构使用该两样东西。他放在45天之后，一个半月。原因呢，我相信是跟抖音在被微软在购买过程中有关，那个最后期限是9月15号。反过来，微软如果买过来之后，他会被迫改变他的名字，或者除非美国总统给予另外的一个 order， 另外一个行政命令。这是两个 order 是一样的，这是对着另外的，对抖音而下的。川普在下出这个 order 的几乎同时，美国众议院推出议案对抗中共在全球的影响力。写这篇文章的是美国之音的，所以人家在写文章可没有我那么说，人只是说对抗中共。这个人呢，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的议员，中国工作小组的主席，叫迈克尔。对抗中共在全球邪恶影响跟宣传攻势，进一步加强美国与中共的战略竞争。人们在潜意识中，在自我救赎的邪恶，只有魔鬼才叫邪恶，只有妖精才叫邪恶，人不叫邪恶，人充其量就是坏。一个美国国家对垒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不平等的，国家对国家才叫等同的关系。美国国家对待共产党，这是在生命意识上进行打击，它是超越国界、超越知识范围的、超越肤色的、超越认识理念的。在人的环境中，把它，今天如果一个人不信神的话，这叫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个词儿跟马克思有关系啊，跟这个共产主义思维有关系。第一个动议7937号对抗中共邪恶影响力法案，你听说过一个国家这么去讲吗？ 对抗中国共产党邪恶影响力的法案，成立对抗中国影响基金，拨款3亿美元，给国务卿，来进行使用，针对中共。第二个，美国海外信息战略竞争法案，重振美国对竞争对手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传统，通过公共外交努力对抗中共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站在人的哲学角度上去说的，或者叫社会学。其实马克思撒旦魔鬼教是对等着撒旦。美国社会要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人类的 leader 在人的环境中是个 leader。 你说为什么是 leader？ 我再跟你说一遍，美国总统把手放在圣经上，左为上右为下，这是美国总统宣誓的标志。而美国的钱，小到一分钱，大到无论你多大的面值，一定印着 in God we trust。 一分钱才这么大一个硬币，上头一定印上这几个字。总统的权力跟金钱的力量是人身体之外的，都是被神背书的。美国总统签署行政命令45天之后，禁止企业与抖音跟腾讯进行任何交易。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讲述的，其实他所用的内容呢非常的详细。在美国境内禁止使用抖音，如果和微信支付，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在北京机场上了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你只要一上去，你如果在上头你还在用微信跟你老婆再见，哦，你已经犯法了，你已经违反了美国法律。如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个飞机可以给那个飞机上的人可以给你轰出来。如果他一定要去那么执行的话，所以在任何美国控制的地方，包括美国的银行，在香港的美国银行，它的内部都禁止使用。大陆人对真正法律的概念，我个人以为不清晰，就是说他都是自我解释，站在自我方便的利益的角度去解释。所以这当这个命令一出来，他是昨天晚上6号晚上9点半到10点才登出来，等消息出来被推特上传起来的时候都到了11点。所以中国可能刚刚开盘了，腾讯的股价一下跌了 10%，一下就掉下来了，因为它影响太大了。关键是有着大批的微信支付喽，很多人借助微信支付进行这个货币的倒卖，对不对？那头有人往他微信里面存钱，他在美国拼命花钱，就把人民币给花出去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收听转播新闻。
香港7月初爆发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星期日即是8月9号录得72宗确诊，是连续第七日回落至双位数字，累计确诊宗数达到4080宗。星期日朝头早再有4名年龄介乎78至90岁有长期病患的确诊长者离世，死亡人数增加至51人。声称应港府要求，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卫健委8月1号公布组成60人核酸检测支援队到香港，其中7名先遣队员上个星期日即是8月2号带同医疗物资由深圳抵达香港。 同时有传媒揭露，港府未经公开招标，钦点三间中资化验所进行全民病毒检测，其中一间华大基因更加有强制收集新疆人基因，即系 DNA 作政治监控嘅前科。多区区议员连日嚟不断反对港府藉防疫为名进行政治工作，绕过议会监察，破坏程序公义，制造机会俾中国支援队嚟香港。在一片反对声中，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五联同多名官员召开记者会，宣布获得北京支持，港府将会推出自愿普及社区病毒检测计划，由三间中资检测机构在香港进行测试，包括华大基因、金域医学检验集团和海普生物。其中华大基因已经在香港岛西区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着手设立临时火眼实验室。林郑月娥表示，这三间中资公司在香港进行的化验都是受到香港法律规管，如果实验室人员在进行检测的时候出错，将会由这三间化验公司负责。他又表示，香港政府会同时扩大为邮差、教师、酒店员工等经常接触市民的职业做病毒检测，预计全民检测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后展开。香港官员在记者会表示，由中国来香港的实验室技术员都拥有中国卫健委的资历认证，香港政府将会根据相关法例向他们发出临时的注册豁免，为期两个月，让他们在这段时间在香港进行检测工作，他们入境香港的时候亦都可以豁免14日的强制隔离检疫。林郑月娥表示，目前全民检测的详细计划成本是由香港亦或是中国相关单位支付等细节仍然需要确实，不过她强调，香港社会近日对中国派出支援队的计划有很多意见甚至抹黑，她因此提早向公众交代，呼吁香港市民重视科学实证，不要相信阴谋论。林郑月娥承认，香港不会在进行这种大规模自愿性全民病毒检测的同时实施禁足令等的限制市民外出活动的措施，因此成效会打了折扣。她认为实施禁足令等的措施之前需要考虑实际因素。多名民主派中西区区议员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7号朝头早，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外抗议，不满当局在未经地区咨询的情况下，在当地设立临时火眼实验室，担心影响居民健康。大约200名警员在场驻守，并且向抗议的区议员发出违反公众地方超过两个人聚集的限聚令告票。多名中西区区议员上个星期五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当区民政专员在当日朝头早询问食物及环境卫生局之后，才得知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改建为临时火眼实验室，而且未能够回答实验室会占用体育馆几耐同埋安全措施等的问题。他们高呼口号抗议特首林郑月娥黑箱作业。
马上封关救港，
马上封关救港，
林郑黑箱作业可耻，
林郑黑箱作业可耻，
反对火眼实验室，
反对火眼实验室，
还我洁净社区，
还我洁净社区。
中西区区议员叶锦龙在记者会上表示，林郑月娥声称这次全民病毒检测是香港政府请求北京协助，要求外界不要搞事。叶锦龙表示，他上个星期五收到很多当区居民的意见，认为香港人防疫不需要向北京求助，要求林郑月娥政府立即停止改建火眼实验室的工程。
过去这24个小时收到很多这些市民跟我的意见，就是他哋唔需要林鄭月娥呢一啲嘅假仁慈嘅恩慈，我哋香港人係絕對有能力喺呢一場嘅疫症裏面係對抗呢一個由中共傳落嚟嘅武漢肺炎，所以林鄭，請你唔好再假惺惺喺度欺騙香港人，欺騙中央政府。我哋今日中西區區議會代表住我哋中西區嘅民意，代表住我哋當區嘅民意，係通過咗一個動議，反對林鄭月娥嘅特區政府喺未經諮詢之下去進行呢一個嘅火眼實驗室嘅工程。 亦都要求佢係要立即停止呢個工程。林鄭月娥政府，請你哋馬上封關，停止免檢人士繼續進入香港散播病菌，咁樣先至係真真正正係對我哋香港人，對今次嘅抗疫嘅最大得益。
叶锦龙又表示，香港七月初爆发武汉肺炎第三波疫情，主要是由于香港政府放宽33类豁免14日强制隔离检疫人士入境。他要求林郑月娥立即封关，限制豁免检疫人士入境，才能够遏止病毒扩散。中西区区议会主席郑丽婷表示，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改建为临时火眼实验室的决定，完全没有咨询区议会，引起当区居民恐慌。他批评林郑月娥的防疫措施在今年一月底爆发第一波疫情的时候拒绝封关，至今一错再错，甚至在社区埋下计时炸弹。
我要在一月23日开第一次特别会议呢，已经是提当时中环的环行，中环的中建大厦咧有武汉肺炎疑似患者，我哋系要求林郑封关噶啦，但林郑做一步就错一步，错到今日一200多个叫检测人员都唔需要进行任何嘅14日嘅隔离，又唔使乜都唔使，呢、这个随时系社区嘅计时炸弹嚟噶，到时中西区爆发嘅时候，林郑系罪无可恕。
长期关注中港议题的荃湾区议员谭海邦上个星期五在政府总部外召开记者会，表示香港有足够的医护人员进行社区病毒检测。他质疑林郑月娥政府豁免中国支援人员的医疗注册和14日强制隔离检疫破坏香港医疗专业制度，不断强调香港需要北京支援，是要讨好北京，制造中国支援香港抗疫的假象。
我们香港呢其实是有足够的医疗人员、检测人员，只不过呢林郑政府呢在香港找啫。刚才记者会还开了名义说邀请三家中资所谓国家级的一些检测的机构呢，我们认为呢是罔顾了香港一路用开的医疗规章制度同埋呢個招標嘅安排，簡直係揾呢啲中資公司度身訂造。我哋強烈譴責政府冇招標，去邀請呢三間中資嘅公司，為嘅好簡單，就係討好大陸，製造咧大陸協助香港抗疫嘅假象。
谭海邦表示，近日当局已经在香港多区展开免费病毒检测，要求接受检测的人士签署同意书，接受是并非出自医学诊断和治疗目的的测试，而且改为用中国支援人员建议的咽喉拭子测试，并且由市民自己进行这些属于医学测试的程序。他质疑当局逃避法律和医疗事故的责任。
我觉得是很荒谬，明明咧，這個用棒係去收集一啲咽喉樣本，係一個醫療檢測程序，但係佢就話依一個唔係依個醫學診斷嘅程序。我哋擔心其實就係俾即係呢啲檢測公司萬一出事嘅時候咧，就係逃避個責任咯。所以市民去簽依個同意書嘅時候，都係要三思，因為政府冇幫你把關，係將呢個嘅安全責任咧推翻俾喺市民度。我覺得政府咧係竟然容許呢個檢測機構發依個同意書咧，是不負責任的。大家知道呢，就是如果用條用個棒去伸到自己喉嚨呢，其實都是一個中高風險的檢測程序的。大家試想像啲棒伸到自己的喉嚨到，即係最差的例子，最差的可能性就是可能其他會傳染。如果找人幫手的話呢，那個人有沒有足夠的醫療裝備呢？所以我們覺得用這個棒是去收集咽喉樣本呢，是非常高風險的。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主席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在各界反对之下，坚持给中国支援队来香港进行病毒检测等的工作，相信亦都是北京在实施港版国安法和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等的争议性事件之后，希望安抚人心，有如几年之前派中国奥运金牌选手来香港表演。但是他认为香港的民情近一年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相关安排不会得到普遍香港市民信任。
但我想而家的環境不同了，即係香港人對於即係過去一年幾發生的事同埋國安法呢個問題咧，令到我哋即係你喺我哋啲調查數據都知啊， 對於北京、對於共產黨嗰種信任咧係空前咁低嘅，咁所以再用呢啲嘢咧，產生嗰個政治嘅效益就唔會好大，呢個第一點。第二咧，今次咁做咧，亦都有相當之多個問題，因為咧就似乎政府都有意打壓香港的醫護啦，咁所以咧呢次咧都唔理啲醫護界嘅反對同關注。咁啲落嚟嘅人又唔使註冊嘅喎，佢哋冇香港認可嘅資歷嘅喎，如果出現咗醫療事故咁點咧咁樣？佢哋有冇權抽取一啲醫學樣本嘅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清楚要處理嘅專業界線嘅問題。咁基本法亦都規定咗嘅喎，香港原有嗰啲專業資格同埋專業要求嘅標準咧係得到保護嘅喎。咁你而家呢個做法其實嚴格講又係違反基本法嘅喎，係嘛？
钟建华表示，全民病毒检测不配合居家隔离令等的措施毫无意义，加上香港人对北京和港府高度不信任，阴点中资化验所引起 DNA 送中等的疑虑，令到香港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形成中港矛盾。
正如很多医学专家都说，你没有其他配套措施，没有 强制即居家令这些东西的话，根本就没有意义的，你今天做了明天就可能感染到了，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三咧就係話，你點樣保證嗰啲抽取嘅樣本不會送翻國內咧？呢個已經引起好多人懷疑噶啦。你而家喺政府信譽空前低落嘅情況下，你講乜都冇用。我已經睇到好多人講啦，如果到時真係要全民檢測嘅話，我落彩票都傻，我一定唔會去咁樣。我相信咧，到時嗰個即係參與率一定會好低咯。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整個做法漏洞百出。即係亦都造成更多嘅問題，可以講即係呢場戲仲可以睇落去，但我相信鬧劇告終嘅機會多於一切咯。
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星期日，即係8月9號喺香港電台節目《給香港的信》中表示，雖然有報道指全民檢測嘅目的係要揾出隱形病人，但係佢認為，除非係全民檢測期間實施宵禁，否則難以避免再受感染。佢又表示，香港過去三日嘅確診數字已經回落至雙位數，對全民檢測係唔係仍然有需要，亦都係一個問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8月6号星期四发布两项行政命令，称美国将在45日后禁止美国企业与个人与 TikTok 和微信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和腾讯进行任何与这两个应用程序有关的商业往来。鉴于美国微软公司已经在白宫的授意下就收购 TikTok 部分或者全部业务正在与字节跳动公司进行谈判，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被视为白宫对这一宗 TikTok 收购案定出时间期限。有关微信的行政命令的具体措施并不明确，外界正密切关注美国商务部如何对有关禁令规定具体细则。同一日较早时候，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熟悉各国科技政策的专家在哈德逊研究所组织的一场网络会议上，对特朗普行政当局与中国科技硬碰硬的强势姿态表示欢迎。他们认为，曾经以维护地区安全为工作中心的美、日、澳、印四国联盟应该主动进行政府干预，维护自由民主的科技秩序。在很多观察家看来，面临中国以举国之力试图主导全球科技市场的野心，对传统上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来讲，以政府之手干预科技领域的政策走向已经不再是难以面对的话题。澳大利亚外交部前高级国家安全顾问、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里在讨论会上说，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推行的中国制造2025和数字丝绸之路的目的，是为了将中国式的统治借由科技出口延伸到世界各地。约翰里说，中国希望建立一个从东亚一直延伸到西欧的完整的技术生态操作系统。现在这个生态系统实际上是控制了供应链，它拥有最重要的技术和专利，他决定了管理这些技术应用的技术商业，甚至是法律上的规则和标准。这个包含对数据和信息的控制，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和信息。约翰里认为，中国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获得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向其他国家输出商业机会，同时伴随经济惩罚，就好像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做的那样。印度国会上议院议员拉杰夫·戴德拉塞卡将中国在科技崛起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类比，称民主国家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已经犯下错误，在科技领域必须避免重蹈覆辙。他说不能够再让企业和市场来决定未来，这个不是对中国的偏执恐惧，这个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未来，为了我们自己能够书写未来的篇章。约翰里说，中国科技产业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四个前提：规模化的投资、庞大的高端市场、有效的国内创新和竞争体系、开发或者获取技术和专有技术的渠道，这四点缺一不可。他说，现在中国国家主导的投资模式实现了第一个条件，即规模投资，但另外三个条件目前对中国人来讲问题要大得多。约翰里说，中国在海外主要依靠美国和欧洲获取资本，需要欧美高度成熟的市场取得成功。他认为，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讲，要对抗中国，关键是要找到战略、政策和方法，以有策略的方式拒绝中国获得资金、市场和技术。约翰里说，他认为这个就是美国、印度、日本和欧洲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他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确实需要使我们的商业部门参与进来，但是我们不能够将这些问题留给商业部门或者是市场来解决，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对企业施加一些的限制，甚至是从法律层面上做出具有强制性的举动，以防止在特定行业出现技术泄漏。约翰里认为，在美国的直面打击下，中国获取外部科技的最重要来源可能是欧洲，欧洲的技术外泄问题极需解决。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欧洲科技公司股价下跌，这些比那些希望收购欧洲科技企业的中国企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欧盟竞争事务总监、欧盟委员会数字事务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维斯塔格今年4月表示，欧洲国家需要增购欧洲科技公司的股份，来防止科技公司被中国国有企业吞并。美国经过多年的外交努力，成功说服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在新建的 5G 网络中禁用中国华为的电信设备。与此同时，30多家科技公司成立开放无线接入网 OpenRAN 政策联盟，希望以开放并可互操作的更灵活的 5G 无线技术，消除对华为等推行单一整合的供应商的依赖。不过，虎视眈眈的中国国企并不是欧洲担心的唯一对象。欧洲国家同时正在对美国科技企业微软、谷歌、亚马逊、苹果、面书等在欧洲的主导的地位进行越来越多的审查。今年2月，欧盟提议成员国加强技术主权，加强对美国企业的监管，出台针对人工智能、人面识别技术的新规定，以及增加科技产业的投入。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滥用安卓手机系统的支配性地位，对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处以43亿欧元的巨额罚款。智库新美国基金会数字经济研究员、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数字中国项目主编魏光明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如果强行推动剥离中国技术的政策，欧洲国家可能另有解读。这些试图切断中国科技企业的新规定，肯定会鼓励其他国家对中国企业持怀疑态度，但是也都有很多国家对美国公司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看到一方面美国公司从其他国家的用户身上赚钱，另一方面也都有人对美国政府如何对待世界各地的美国科技产品用户感到怀疑。美国越是提出要切断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与互联网的联系，这一种审查方式就越有可能反过来并适用于美国公司。魏光明说，中国科技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应用的确带来安全隐患问题，但是他认为美国没有以理性和谨慎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魏光明认为， TikTok、微信等中国科技产品在美国的命运取决于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他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加速将美中科技竞争推入对立局面，目的就是为了强化这一场科技冷战，即使无法连任，亦都要在本届任期内对中国企业作出难以逆转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下。四、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一、为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共产党党魁的产生过程中存在一个劣性优败、逆向淘汰、恶者胜出的机制，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不凡罪言。这种逆向淘汰机制其实普遍存在在共产党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了全面控制社会，不给任何有传统思想的人脱颖而出，共产党控制一切社会上的重要位置，确保其邪恶政策得以贯彻。若果中国社会是一个人体，共产党就要恰住所有的穴位和经脉。什么是穴位呢？社会上的重要职务和位置就是穴位。什么是经脉呢？人才流动的通道就是经脉。中共惯用的手法就是逆向操作，有才干讲道德的人不被提拔而被打压往下踩，拥护追随中共的人却容易升迁，如同经脉逆行。这个就造成了现代中国的社会中，上层是一个中共人为制造的利益阶层，占住穴位的人往往都是共产党系统入边所谓根正苗红，或者是对共产党唯命是听的人。好多人抱怨在今日的中国，好人吃不开，坏人好嚣张。其实这个是共产党国家的常态，好人要想吃得开，必须先变成溜须拍马、两面三刀、深刻手狠、无恶不作的坏人。有些专业人员凭自己的一技之长亦能晋升到一定位置，那个是因为其专业技能能够派上一定的用场，但是不会有再向上的空间。而且很多专业人员本本分分，不敢亦不愿过问政治，一旦他们越出共产党划定的红线，共产党就会卸磨杀戮，绝不手软。什么是潜规则呢？这个就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潜规则。中共建政后建立严密控制社会的单位制度、户口制度，在农村则有集体化人民公社，好像一张大网将中国社会捆得结结实实，各个单位都有一套和行政班子平衡但凌驾其上的党务班子。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这副嘴面，做业务不得，整人最在行。反之，敢于讲真话、坚持原则、守本分、踏实做事、富于人性和同情心的好人，从中共建政之初就被系统的灭绝。镇反消灭的是国民党公教人员，其中很多是社会精英，土改消灭的是农村的精英，三反五反资本主义改造消灭的是工商业的精英，反右消灭的是知识界的精英，文化大革命将前几次运动没有消灭干净的再补上一刀。1989年天安门屠杀，杀死的是关心国计民生的天之骄子，迫害法轮功打压的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人，每一次运动打掉的都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精英。江泽民贪污腐化、淫乱成性，办政事毫无能力，却因缘际会踏住六四的鲜血登上权力顶峰。1999年之后，一大批积极迫害法轮功、追随江泽民的邪恶之徒，包括已经锒铛入狱的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和已经一命呜呼的徐才厚等，被大力提拔。在江泽民团伙睇嚟，边个手上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边个就注定维护迫害政策不被翻盘，边个就是最可靠的下属和接班人。人们渐渐睇懂了，卖身投靠的升官发财、随波逐流的可保一时平安、正直敢言的或举步维艰、 或死无葬身之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黄忠伟气，瓦釜雷鸣，残人高涨，言事无名，小人得势，君子束手，整个国家被搞得乌烟瘴气。怎样样的人身居高位，涉及到社会导向问题，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选拔诚实正直的人安置在奸佞邪曲的人之上，会使后者渐渐变得诚实正直，反之将奸佞邪曲的人置于诚实正直者之上，只能使人将坏人当榜样，整个社会加速下滑，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这个就是共产党社会的真实写照，这个不是共产党一时的失策，或社会变革时期的失调或失范。共产党要毁灭人，就要选择坏人做他的急先锋，向地狱一路狂奔。二、鼓吹唯物主义，鼓励性解放和一切变异现象。共产党鼓吹唯物主义，让人贪恋物质生活，追求感官享乐和精神刺激，使人受物欲引诱而迷失本心。几多人在经历了灯红酒绿、富贵繁华之后，心被外物塞满时，突然感觉到精神和生命的空虚呢？好多社会不良现象古已有之，共产党青出于蓝之处在于，他将一切能让人放纵欲望的败坏现象，当作控制权力最终伟人的利器。共产党对人欲望的操纵和控制，有松有紧，一松一紧，收放自如。先是连拥有一些私人财产都要批斗，男女拉拉手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所有物质精神生活都限制，然后各门打开，一切向钱看，表面上鼓励追求幸福，实际上是鼓励纵欲。土包子开花更厉害，积蓄的欲望好像开了闸的洪水，大有冲毁一切堤坝之势。中共渐渐发现，沉溺于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的大众其实更好控制，它就是让你的向善之心在一次次打击中死灭，让你的旺盛精力在纵欲中耗竭，让你的空余时间在赌博、网游、娱乐中消磨殆尽。不是在禁欲中洗脑，就是在纵欲中狂欢；不是在邪教教义中着魔，就是在滚滚红尘中迷失。共产党就是不让你理智清醒的做一个人。三、通过教育系统性和青少年洗脑。共产邪灵既然以人类为敌，就要切断人的神圣之根和文化记忆。传统教育首先教做人，教给孩子对普世价值的理解和认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丰富的历史知识、敏锐深刻的洞察力，这些都是共产邪灵实现其邪恶目的的障碍。共产党掌权之后，迅速将教育收归国有，用邪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老师和学生进行洗脑。文化革命当中，千百万青少年参与武斗、串联、打砸抢，后又被发配到农村和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连他们自己后来都不得不承认是饮狼奶长大的。80年代以后，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略微松绑，新一代年轻人对中共改良寄予希望，但六四屠杀将他们的希望打个粉碎。进入90年代，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娇生惯养，唯我独尊，政治高压让他们不敢关心公共事务，有人缩入象牙塔，有人下海经商，有人忙于考托考资，自私麻木的个人主义占了上风，闷声发大财成了新的座右铭。中国大陆通行的课本中所谓的英雄教育篇目，在西方自由社会来看，完全就是恐怖分子的培训教材。有位作家直接指出，中共的宣传和教育从来没有摆脱残忍和嗜血，在教材中学习数不清的残酷的英雄事迹，用胸膛挡枪眼，用炸药包托在手上引爆，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动不动，直到被烧死。由于长期的洗脑教育和严密的信息封锁，好多年轻人对真实的历史和普世价值一无所知，中共有意的煽动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狂热，一旦当局需要，就利用他们走上街头，反日反美，打砸抢烧，任由爱国精神病和集体脑残大发作。更可怕的是，中共洗脑从娃娃捉起，从幼儿园起就同儿童灌输毒素，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 而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什么课式，大家都心知肚明。结语，如今的中国社会人心未烂，社会溃败各已不觉，所谓和谐社会，其实质就是同邪恶沆瀣一气，难解难分的社会。民间回归传统的努力被狡猾的误导，自发的人心向善被无情的扼杀，中共刻意制造的一夜暴富的欲望，娱乐至死的氛围，过把瘾就死的心态，使浮躁恶毒、冷漠自私成为社会的主导气氛。无论官媒如何弘扬主旋律、僵尸般的党话、张口就来的假话、大行其道的屁话、铺天盖地的脏话组成的众声喧哗，才是时代的最强音。有能力的纷纷移民弃船逃命，冇门路的只好得过且过，在惴惴不安中等待明天。房子拆掉了可以重建，家庭破碎了可以重组，公司破产了可以再创业，一代人的青春浪费了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甚至国家被异族征服了，只要文化语言和历史不忘，仍然有重新崛起的一日。当一个民族的历史被删改，文字被摧残，语言被毒化，传统文化被反反复复的破坏，人心被反反复复的凌辱、扭曲、变异，大地荒漠，水源耗竭，好人被杀戮，良知被消音，这个民族还有重新建立的一天吗？为了毁灭人类，中共除了大规模杀戮人民之外，还长期使用恨、骗、斗、邪种种手段，其骗术的狡诈让人心惊。所有骗术中最阴毒的一招，是他利用了人心中的善，又愚弄了人的善，最终逼人灭绝心中的善。人是神造的，每个人都有神性，回归产生自己生命的天国世界是每个生命的夙愿。共产主义利用了人的神性和对生命升华的渴望，将共产邪教的邪恶内容注入其中。传统宗教信神，相信神的意志或若天意，共产主义崇拜虚幻的历史必然性，传统宗教让人回归天国，共产主义让人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传统宗教有一个教士阶层，共产党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共成立初期，一些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听信了共产党的蛊惑宣传，加入了中共为其卖命，但中共是个黑帮邪教，比入不比出，这些人稍稍醒悟时早已经成为同谋共犯，只能越陷越深，难以脱身。即使在今日，某些加入中共的年轻人仍然不乏善念和理想，但在黑暗厄促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将良知抛得清光。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理想幻灭和心灰意冷之时，转向同流合污、纵欲和堕落。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既利用了人的贪婪和欲望，亦利用了并最终毁灭了人的神性和向善之心。共产邪教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一个人甚至不需要相信其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教条，仍然会成为事实上的邪教徒而被邪灵附体。这个是因为人在道德败坏之后，必然有一部分思想符合邪灵，这样邪灵就会转这个空子，附上身来。有人相信了无神论，有人相信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有人相信了人死后一了百了，还是吃喝玩乐实在。有人相信了没有绝对真理，有人相信了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谎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信神只需要一个坚定的正念，反神派神却可能出于一千个不同的邪念。俗话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道德滑落来的人顺水推舟，每一次向欲望和懦弱妥协，都会使人滑向邪魔的掌控，直到有一日难以自拔，甚至深陷险境仍然泯然不觉。这个难道不是很多中国人今日的处境吗？由恨构成的邪灵从杀起家，靠骗扩张，以斗搞乱天下，最后用人心灵的邪变达到其邪恶至极的终极目的，毁灭全人类。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物质欲望和感官享乐征服的时候，有哪个知道邪灵正在凌霄住和人类倒数计时。中华民族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个神乎使命的文化。谁古之初， 当神创造神州大地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未来危机中的转机，绝境中的希望。末世大劫之前，能否读懂天机，听懂神言，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和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